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我们踏入教会年最后一个礼拜了，基督君王主日，也下个礼拜呢是美国感恩节啊，所以呢都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时刻。
万峰说的教会年呢，就跟我们的年历不同的，它是十一月。是教会年的最后一个月，
也不是，不一定，因为江陵期呢要看圣诞节，圣诞节25号是礼拜几，它倒数4个礼拜，所以呢它今年呢江陵期第一个礼拜就11月30号、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年底了哈，所以呢年终感恩呢、那
我怕听众朋友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就太好了，可以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教会年历家庭崇拜，还有教会年历家庭灵修，这个配套呢就帮助你可以活在一个新的历法当中，
搞到我们的听众很乱呢、
正常啊，我们现在有农历，有阳历，
还有教会历，
一大堆正常的，还有童真牧师什么生日，这个也是一个历法、对不对？所以呢没关系的，总之平安就好了，不同历法都是同时存在的。那今天呢我们呢就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年底看看这个重担交下了没有啊。0988呢就说怎么做能够交托，还要把担子卸下给神，我一直不明白啊。
其实呢交托是什么呢，就是把你的事情交在主的手中，不要再自己去掌控。还有呢卸下担子呢，就是不再背着焦虑与恐惧。
简单来说呢就是说有没有一个人是你可信的。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懂得把担子卸下或者交托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人当中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可信任的人。
那我们就找神了。
对，这个一方面是这样，但是另外一个我们没有一个例子，就是看到别人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有信心呢、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因为可能他看过好像孩子信任爸爸妈妈一样，我也可以同样的信任神呢、或者更大的信任神。爸爸妈妈会死，爸爸妈妈可能会背叛你，爸爸妈妈可能会离婚，可能有不同的情况出现，但是神是永不改变，可以永远依靠，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的模范。那今天谁跟你说我最可靠你信我吧，那我们就学习这个环境，然后投射在信仰里头了。
我们不是投射吧，我们是带到神的面前。
你也对，你也对，我们也把我们对神的信任我们也学习投放在其他人的身上，这个也是一个互动的旅程。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附近的好朋友你信得过的可以交托给他，如果没有那我告诉你，耶稣就是你最好的交托对象。你不能做的你就带到主的面前交给他，在你的祷告里面告诉他你有什么忧虑，你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他好了。
我跟你说，我刚刚呢就买了一台新的手机，然后呢那个手机呢快递送过来我家的时候，我说你就放在某一个地方吧，那我还没开门给他，你就放在我门缝里头吧。
哇，
那我怎么相信这个门缝里头不会被人进来拿走我的东西呢？
我不知道你怎么做。
其中一个你就从你以往的经历咯，就是以往都没人有兴趣拿你的东西，对不对？第一个事情。第二就是你邻居都在看着是谁会过来啊，那可能这个就是你信心的来源，可能在信仰里头也是一样，从你以往的经历神是可靠的。第二就是你有弟兄姊妹与你同行是可靠的，替你盯着那个快递，那个就是一个信任的那个旅程。
你这个例子比较困难呢、要
硬来是吧？
是啊，因为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我们很真实的 把我们的问题交托在他的手中，他就会引导带领还有保守。所以你说哇，用那个快递那个例子我接受不了。
嗯，所以我觉得信任是一个旅程来的，你信任监控，信任邻居，信任你的那个闸，
那跟我们的神差太远了。
对了，但是我就说你这个很微小的你就学习，然后在信仰里头神比他更可靠。
嗯
嗯，那就这样吧。
哇，太难了。
主啊，救救我。
来到1780的分享啊，他就说呢，听了节目很受鼓励，但是困惑是记不住神的话，尤其是一直为了这个记不住而困扰，那心里头很着急。
哎，你不要太焦急，
那就不用急
了，你先放下焦虑。记不住呢不等于不爱主，放心，童真牧师不会这样控告你不爱主的，你只要慢慢的去看，好好的一小步一小步的每天读一点。还有呢，我鼓励有一些经文呢你真的要背啊，每天背一点，或者是一个星期背一节。
那我跟你说，
应该有进步的。
只背三个，一个主导文，一个诗篇23篇，一个就背这使徒信经吧，就背这三个够了。
好难哦，那个一大篇，你背约翰福音3:16。
好吧好吧。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童真牧师你太厉害了，我都记不住了，经文你都记得住。
这个很简单啊。
你觉得很简单，他就困惑嘛。
那你就先记这一句吧，以后再加。
嗯，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记不住呢没问题，现在有手机可以查，现在有圣经书可以查，那感恩我们还在一个平安的环境里头，没人会抢掉你的圣经，那在这个环境里头你还可以拿着来看。那所以呢记住是好的，但是记不住你就翻开来看啊，或者听第二电台的节目，那长期来听，慢慢习练，可能你一生也记不住，你就接纳自己是一个记不住的人，但是神还爱你，
一定能够记住的。简单的先背一两节，刚才一节了，还有那些神必看顾我们的些经文呢，你都记一记，一定能够的。因为我以前呢教过一些老姊妹，他们没有读过书，我帮他们去记神的话语，他们背得很好啊，我真的为他们感恩。
我叫你背最短的经文，
耶稣哭了。
对，你成功了，你看童真牧师多好背，耶稣哭了
背来干嘛。你知道耶稣哭了以后你怎么办？耶稣啊，不过也好的，你知道耶稣哭了，为什么哭，你去找原因，那你就知道耶稣多么爱人
啊。童真牧师真好啊。另外一个方法，唱出来，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背不了经文，但是唱出来，以前呢一些的礼仪的乐章呢都是全部唱出来的，例如我们经常唱的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这个就是这个哈巴古书的这经文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以利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以利。约翰福音的，请你找一找在哪里。
那看起来呢，童真牧师很爱唱歌，把我们大模型小教理都抢了，以后你就拿着马丁路德的那些答案，你就唱首歌，那你唱就行了嘛。好，所以呢唱歌是能够帮助你的，记得背不了呢是不要紧的，最重要是你可以抓住圣经继续看，那就行，慢慢来，一点都不焦急，没人催你，平安就好了。来，给马丁路德，来来来来来。
圣经中教导幼年人应该怎么做呢？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年幼的心别骄傲，顺服年长别烦恼，像被褥腰带细牢，恩典如雨从天到。
大力的手慈爱拥抱，全被指路他必领导，慈悲覆沙他必宣告，荣耀时刻等待来到。你不争我不要吵，彼此顺服恩典，常会被推倒，却被人逼蒙招摇。上帝的手慈爱拥抱，全被指路他必引导，慈悲覆沙他必宣告，荣耀时刻等待来到。他的爱从不离开，他的恩典如海宽，在黑夜也有光彩，心被松林不孤单。上帝的手慈爱拥抱，心被指路他必引导，慈悲覆沙他必宣告，荣耀时刻等待来到。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好，我们呢回到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是一些圣经的问题，简单一点。邓飞弟兄呢，他就问公义圣洁是什么的意思。
哦，公义呢就是神的标准，他的标准就是用来判断我们做的事情对不对，
我们经常要小心呢，就是今天有很多人呢都觉得他们在追求公义，但是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追求的公义呢都有缺陷的，包括呢不同对立的派别都觉得自己在公义里头，
他们不够公义，因为他们不是神，他们没有看到全面，我们的神才有公义。
还有公义的时候肯定有人不开心的，因为呢你就觉得被人不公的对待，这个也很正常。哪怕他是很公平的，只要他不是偏向你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是
对你不够公义。
对了，所以呢有些时候公义跟我们的感觉呢会混在一起。好，圣洁呢，
圣洁呢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属神的人呢就要远离罪恶还有那些一切的污秽。
嗯，对了，另外呢有些时候也有人呢觉得自己特别圣洁，然后呢我就跟你不一样，你就是俗的，我就是圣的。嗯，
没有人绝对圣洁，只有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我们也要很留意，有一个叫自义啊，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公义的，但是自洁不是这个事，就是呢另外一个自己以为自己是清洁的，这个也要小心，因为我们就承担了一个审判官的这个角色了
啊，因为我们不是全知的人，全知的只有神，他在每一个层面他都可以看见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能分辨，只有他才知道我们心里面想的什么，别人在心里面想的什么。我们大家都说自己圣洁公义，但是要神的判断才算真的。
嗯，我经常都明白，做这个主啊救救我的节目呢，很多人都觉得万峰你就是一个俗人，你讲的东西呢都是奇奇怪怪不洁的，万峰的就不要听这个节目呢，三十分钟只听十五分钟好了，就听童真牧师的部分。我知道，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我们会不会用这个角度来判断呢，就觉得只有我的信的那一套才是对呢，我们会不会太过防范呢，因为为了这个公义跟圣洁的追求太防范而不能够敞开自己呢？
我们要肯定我们信的那一套是真的，就是我们三一真神啊，神的本性啊，那些是真的，但是我们主张那一套呢是不是跟我们信的一样呢，那就要要衡量，因为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嘛，然后我们就说哎我是对的，你用什么做标准，这个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比耶稣更严谨，这个要小心啊。好，下个问题。 3068呢就问呢、啊。路加福音4:1-2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说耶稣满有圣灵，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40天就受魔鬼的试探，在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就饿了啊。第一个问题我相信他问为什么圣灵带他去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第二就是耶稣为啥会饿呢？
其实我们
还为什么不为他预备食物呢？
其实我们知道呢，耶稣受洗以后呢，他满有圣灵了，就给圣灵引到旷野去，经历40天禁食，并且受魔鬼试探，这个是事实。为什么圣灵要引到他去呢？其实不是陷害他，而是带他去面对考验。耶稣因为他降世为人以后呢，他是完全的人呐，他有人性的，所以呢，需要受一受考验
啊。还有呢，你不要以为禁食呢是不喝水，他们喝水的、所以呢他们的那个饿呢可能是考验他们的意志，那个时候呢也是很多很流行的，早期教会也有很多沙漠教父啊，他们也用这个、禁食啊祷告啊那个情况来经历神。那这个耶稣的那个模式呢、就是专门在那几十天里头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就抗拒那个魔鬼的引诱，那在其他福音书就看到了、
还有呢，刚才我说了耶稣是降世为人嘛，所以在圣经另外一个说法他是第二亚当，耶稣基督就是第二亚当，他呢要在试探中表示或者是展示他完全顺服天父。
对，第一个亚当创世纪的就跌倒了，耶稣就没有 就搞定对抗魔鬼成功了所以呢禁食呢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那个方法。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尝试禁食的，但是当然要看自己的身体情况。
对，
耶稣是30岁的壮年男性如果你说我80岁了我禁食那千万不要，你营养要好，身体要好。
可以禁食，不是40天。我们先开始的时候可以一餐，然后慢慢，3餐，慢慢7天，这样可以这样。
还有禁食的时候是用来祷告的，不是说我禁食减肥，这个要抓清楚 好了，那就谢谢这个3068的问题了。
主啊，救救我！
好，臭小妮呢？她问一个问题呢，就说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部分呢我们都知道是考验亚伯拉罕嘛，但是呢我们没留意这个以撒的那个心情啊，你看看他拿刀被爸爸要砍过去的时候心里头是困惑还有恐惧啊，那以撒有没有心理创伤呢？
哇，这个是你带出来的问题。其实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要讲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有就是他儿子的顺服。
然后呢他有没有心理创伤呢？
其实呢按当时他们做孩子要顺服父亲呢他应该就没有的。
我的角度不一样，我觉得以撒他是有心理创伤的，因为他老了以后你看他都是呢不喜欢他爸爸的。你看到他之后呢从这个利百家结婚的时候就是妈妈去世以后终于从利百家找到安慰，所以他跟妈妈的关系呢应该是密切好多，多于他的爸爸的那个关系，所以我怀疑他跟爸爸的确是顺服，好像刚才的歌那样唱啊。但是、关系应该因为这个事情呢，一般般，反而他跟他妈的关系好，然后他就死了以后就粘到他老婆身上。
这个我们不考究了，我们要看的就是
你逃避问题好
不是不是，我们知道的其实这一段经文呢。一个就是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一个呢就是神必预备。所以呢这个孩子其实他看到的就是父亲顺服神，所以呢神叫他要把我献给神他就愿意。但是呢后来这个孩子看见就是神不是真的要他死的，神已经有好的预备了，就是有羔羊预备，他应该从小呢看到这一点的。当然圣经没有在分析他的人格，刚才你分析的是你的分析，
你再分析一下，你看看以撒呢作为爸爸呢他也做不了一个好的榜样，最后他也是跟两个儿子呢也是处理不了那个关系，一个出走了 然后呢一个就留在这儿，然后就
那个是他偏心，是他做的不好，不是他爸爸的影响吧。
所以也是这样啊，其实父子一代又一代的那个情况，就导致他的爸爸跟他的那个关系，导致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个好爸爸。
哇，你这样追上去呢大有问题。但是我的看法就是，其实呢神是要试验他，试验他之后呢知道亚伯拉罕有信心了，所以呢他很清楚的，他就帮助他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继续的去建立好他的信心，他成为信心之父。
所以跟以撒的那个心理状态是没关系的。
也不是，神不要这样摧毁人的。不过我们知道他建立了与神的关系，他相信神，他愿意按照神的心意，他表达的就是他信服神。其实他这个信服神呢，其实给他的孩子建立了一个要跟随主啊，或者是跟随我们的天父啊，那个概念很清楚的。
这个也对，因为呢之后呢这个雅各也会出去的时候立祭坛，相信这个也是看到爸爸以撒的那个情况而做出来的。所以很难说这心理的东西，那都是我们估算。那如果你估好像童真牧师觉得没创伤也可以，估好像万峰觉得有创伤也可以，行不行？那交给马丁路德。
圣经中教导寡妇应该怎么做呢？
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上帝，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
无依无靠泪倾流，丈夫去世孤影留，昼夜向天父祈求，心如烛火慢慢融，阳来的光照心头，细秋的山风中游，即便轮回将人修，真心人在不停求。
圣经中教导寡妇应该怎么做呢？
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上帝，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
微风穿过旧衣袖，往事如纱掌心手，一人孤单谁能救，盼望藏不是寂寞，只是成长，不是沉默，是心飞扬，在信念里找到力量，在天恩中重拾方向，阳来的光照心头，祈求的神风中有，即便烟灰将人愁，真心人在不停求。
圣经中教导寡妇应该怎么做呢？
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上帝，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
主啊，救救我。
好，我们最后一个部分谈谈教会跟个人的关系。9770呢说，我现在开始练习圣诞节的舞蹈了，但是我请假了，去了医院检查，还有明天得去场镜检查，我觉得我软弱亏欠了神呢、啊、我聚会的时候练习的时候病了，是不是亏欠神呢、啊、
我的看法不是，因为你生病是你积累成的，或者是以前你没有好好的去 看好自己的身体，不是你练习就是什么？刚才你的问题
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并为神服侍的时候并，
其实是你没有顾好自己的身体咯，一句话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有很多同工都在服侍的时候病，例如童真牧师膝盖有病，你服侍的时候有病，是不是亏欠神？
我不是，我没有亏欠神，但是神也没有亏欠我，只是身体年纪大会有毛病的，这个我觉得会的，因为用了几十年啊，双腿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腿都有事的，因为用的太多了。
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觉得亏欠的时候，你就好好在你的病的时候继续祷告啊，为教会祷告啊，哪怕你不能去现场，你可以为他们祷告啊。
对，
所以呢，我们呢就努力去侍奉的过程，有病呢不是错的，请假也不是错的，没有亏欠神，努力在限制里头做到最好就好了。
主啊，救救我！
最后一个问题，7218也有两个问题，一个半呢哈。他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婴儿洗的，教会有婴儿洗，等成长以后呢，再补一个谈话。那我就心里头觉得，受洗不是应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吗？
应该，但是你就是婴洗的，
啊，万峰是这样
啊。但是我是信而受洗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信而受洗呢是比较好一点。因为是自己决定的嘛，你呢是父母帮你决定，但是父母决定以后呢，他们要努力的带你在信仰里面长进。
你的这个是个人主义，我的是家庭主义，就是当信主耶稣，你跟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就是在，其实婴儿洗为什么出来呢？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些人呢很怕进不了天堂。我们都喜欢帮助孩子嘛，那孩子能不能进天堂啊？首先就是想你是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受洗呢越放越早，就把它归进去，好像神的子民一样，甚至呢跟犹太人的割礼呢有点联系起来，就是孩子的时候你就归进神的国度里头啊。
所以现在外国就是那些孩子呢，他们从小是受婴洗的嘛，到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不信主。
你觉知以后也有很多人不信，所以很难说都这个字的，总有不同的历程。但是呢，在你我也觉得有些时候成年受洗呢有个好处，就是因为我婴儿洗呢我是没记忆的，我是不会记得我受洗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妈会给我看照片就说我哭了。
那个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受洗了是我们要相信然后受洗的吧。
他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教会能不能吃血呢，我就觉得能够沟通就好了哈。如果你说你不平安就不要吃，平安的话也没所谓，最重要
我不吃，
最重要是这个彼此之间有共荣，彼此可以找到一个共通的地方啊。这个吃不吃血呢不是最大的重点。好了，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问题呢，欢迎你给我们发一个信息，13229966122，手机短信啊，抬头写995，也可以电邮到995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net， 找我万峰，也可以找童真牧师啊。下一次再见，
再见，
新年快乐。
唱主啊，救救我。